安禄山带着范阳的谋士，手下的群僚更换朝服，来到武朝门。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呢。每次皇上升殿，天都不亮，都顶着星星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安禄山来到武朝门外一看，文武百官数百人几乎都到了。往日见着安禄山，大家早围拢过来了，互道寒暄，对安禄山是一个劲儿的恭维。这次不然，众人都敬而远之，有不少人冲着安禄山点点头，一呲牙，跟吃了苦瓜似的，那么难看。安禄山也觉着发怒，所以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只是带着范阳这伙人溜边一站。正在这时，就见红灯开道，杨国忠来了。呵，这杨国忠了不得，头戴一字象标，身穿大红缎子滚龙袍，腰束金带，怀中抱着象牙护板，留着八字胡，脸扬着，脖子梗梗着，文武百官全都缩了半截。不管他瞅谁一眼，谁几面沟都发凉。看来这个权字够多么有威力。杨国忠穿过人群，来到最前边，拔着胸脯，扭回头一看，正看见武官队伍之中的安禄山。这小子皮笑肉不笑，冲着安禄山点点头，这还真不错。宰相大人跟谁点点头，这等于往你脸上贴金了。安禄山嘴不说，心想，呸，杨国忠这个臭无赖，你是什么变的我不清楚，你怎么跟我安禄山比呀？你不出身就是个市侩吗？在罗马市上给人家当个经纪人，摆个字摊儿，给人家书写点东西，要俩零花钱，在衙门里头当个刀笔小吏，用这点钱来混饭吃。后来你们家出了个杨玉环，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嘛，你拽着裙带当了宰相。别看你的外表凶赳赳的，你的肚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难道能瞒得了人吗？你纯粹是个羊屎三尖、大肉棍、胡子八粗、大晕头、酒囊饭袋、压马的肉墩，将来给我祭旗的货。我安禄山有朝一日真要面南背北当了皇上，我把你们老杨家挖坟掘墓，挫骨扬灰。把安禄山气的肉奔奔直蹦。您别看是气，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？所以这安禄山呢，还得给他打溜须，憋着一肚子火凑近杨国忠。宰相大人新年好，末将这厢有礼了。杨国忠眼珠拽悠拽悠，赶紧抱拳还礼。哎，不敢不敢。大都督回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，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。 安禄山冷笑一声：“宰相大人，末将在边庭接到万岁的圣旨，披星戴月赶回京都，不敢有半点耽搁，因此事先未能来得及打招呼，还望宰相大人海涵。”“是吗？这么着急？难道这是真的？”“
宰相大人，那你说我虚假在何处？”“
哈哈哈，安大都督，我看咱们两个人无需斗口，你的事你清楚，我也清楚，咱们有地方去讲理。”杨国忠啪，我大袖子一甩，不理安禄山了。正在这时，天就快放亮了，就见宫门大开，安禄山甩脸往里边一看，从午门到八宝金龙殿，两旁边的人全排列好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全都是金甲卫士，左右御林军，紧把着宫门，有24头巨型大象，这大象都是天珠国进贡进来的，个头都一般大，大象身上都披着彩衣，面对面站好。另外还有28匹力战马，经过严格的训练，这马匹连知识在地点往那一放，跟木头雕刻的相似。不管皇上登基议事，或者召集群臣商量国家大事，耽误多长时间，这马不带拉不带尿的。再往里边看，全都是金乌将军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刀枪放光，盔缨烂颤，让人是不寒而栗。这时文官队伍之中由杨国忠率领，武将之中由大将安禄山统领，在监察御史的监视下排着队走进午门，站在东西朝房的外面。又等了一会儿，但见靖边三响，皇上要登台了。安禄山头眼一看，先飘出来108米仙女，很有秩序的站在丹池之下，手中有举金如意的，有提着金香炉的，有打着扇子挑着伞的，高低错落，五色缤纷，真是天上人间呐。这时就见宝顶之中喷着烟雾，宝座之上仍然是空无一人。安禄山心中暗想，这宝座多吸引人呐，我含辛茹苦10几个年头就盼着早登大宝，得什么时候能把唐玄宗扑了下去，我坐这儿。这往上的一座接受百官的朝贺，那真可说至高无上，这一辈子我没白活呀。这小子心里啊胡思乱想，一直等到日头都老高的了，才听见靖边三响，啪啪啪，李隆基这才露面。其实他迟到了，百官等了有1个多时辰了。就见李隆基 头上戴着高高的冲天冠，身披赭黄袍。他那个意思，迈着四平八稳的箭步，好登上宝座。可能这两天身体欠安，要不就是身体虚弱，没迈了三步，往前一个苍啷，好像没趴下。幸亏高力士在旁边呢，急忙把这位老皇帝给扶住。文武看得清清楚楚，唐玄宗正中坐好之后，闪目往下头看看，一眼他就看见了安禄山。这人呐，见着谁投缘可不得了。唐玄宗刚才那脸还怒哼哼的，等一见安禄山，马上就起了笑纹。他一点手，把高力士叫过来。高力士，你可看见我的安亲家奴婢看见了，他来得真快呀。我那杨爱卿说他做贼心虚，不敢进京，结果猜错了，这不他来了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连高力士都不爱听这话，只好陪着皇上点了点头。等皇上坐稳龙庭之后，通事舍人请示过高力士，站在殿门外高声喊喝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朝。”就在这时，宰相杨国忠提带辽袍走进金殿，跪在丹池之下，高擎象牙护板，往上叩头：“臣杨国忠参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唐玄宗往下看看，请免礼平身，谢万岁。卿家有何本章，从速奏来。是，启奏陛下。东平郡王平卢节度使、大都督安禄山已进京，朕知道了。来，选安禄山上殿。是，通事舍人又喊上了：“东平郡王、平卢节度使、大都督安禄山进殿呐！”其实安禄山呢，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但这小子假装糊涂，装傻充愣，又把他看家这套本领拿出来了。就见他面色阴沉，低着头，满肚子冤屈，满脸的愁云。其实啊，他脑瓜在飞速的旋转，正打主意。他知道今天是关键时刻，能不能还下得了朝，回得了府，这玩意儿很难说呀。背不住把这条命，就葬送到八宝金殿。因此他这个心非常紧张，表面上还装作从容镇定。通事舍人喊完了，没人回答，文武百官俱各惊慌，全把眼光落在安禄山身上，连唐玄宗也为之一愣。这通事舍人二次提高嗓音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 这安禄山就好像刚听见似的，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强步起身出班，噔噔噔来在丹池之下跪倒身躯：“
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臣安禄山给万岁拜年。
今儿个正好初五，他是大年初一从平卢起的身，在路上耽搁了几天，这阵拜晚年还不算晚。唐玄宗一看安禄山给自己拜年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，他真想欠身离座过去把安禄山搀扶起来，就像歇恨那小猫小狗似的爬了爬了他的毛，那才过瘾呢。可是高力士呢，以目说话，就是用眼睛警告唐玄宗：“你这样做有失体统，用不着啊，皇上干嘛搀他呀？”唐玄宗理解，因此就没动地方，只是一招手：“安卿平身免礼，谢万岁万万岁。”哎，你别看他谢，他照样的那跪着，他不起来。皇上心说这什么毛病？安卿免礼平身，谢万岁万万岁。他还不懂地方。杨国忠一看，好小子，你又把你那套手段施展开来，哦，在这耍死狗呢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我也得要了你的命。单说唐玄宗连说了三遍安禄山不起来，唐玄宗啊就坐不住了，急忙欠身离座，转过龙书案，来到安禄山近前，用双手相搀：“安卿平身免礼。”安禄山哭了，这张大肥脸上布满了泪痕，连鼻涕都流出来了。这位老皇帝跟安禄山见面不是一次，从来也没看见他在八宝金殿哭过，为此大惊失色。安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因何啼哭？安禄山抹抹眼泪，往上叩头：“陛下，臣心里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，虽然说几年不见陛下容颜，但陛下身体康泰，精神不减当初，臣非常高兴，这是哭的原因之一。”唐玄宗听完了点点头：“说实话，我这干儿子多孝顺。”哎呦，感动的这老皇帝也好像没哭了。安禄山在这跪着接茬说：“陛下，臣还记得去年十一月滴水称堤，契丹突厥联合西人大举进犯，臣率领五万健儿迎敌，苦战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在年根岁底把他们打出边界，大获全胜。虽然说打了胜仗，但是有4000多弟兄付出生命， 每当想起这件事而痛断肝肠。我还记得那一战打得非常艰苦，而率领弟兄们被困在野马川10天，没吃着饭，可饮刀头血，睡卧马鞍桥。我只以为见不着皇上了，哪知陛下洪福7天，感动神灵，而从死难之中又得活了。今天还能见着陛下，我太激动了，这是我哭的原因之二。另外，我回到京城，看见老百姓一个个笑逐颜开，京城一片太平景象，我心里也高兴了。若不是这些将士们殊死奋斗，焉能换来今日之太平？看着活人，我想到死者，故此心中难过，犯下大不敬的罪名，愿陛下恕罪。你看这安禄山多会演戏，哎呀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，最后终于把这老皇帝说的哭了。唐玄宗从袖子里拽出手帕，不住的沾眼泪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安爱卿，你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，天日可表，朕十分清楚。关于这件事，你要详细奏来，我要奖赏各位将士。高力士，奴婢在。马上命令吏部和礼部给平卢全体将士博取国币躺银40万两，黄金5万两，布白10万匹，作为奖赏，每人晋升1级，战功卓著者连升3级。奴才遵旨照办。